实现在在香港做记者做媒体并不是一个非常受到尊重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香港刚入行的记者他的薪资可能比洗碗工还要低。
这种私人的养老院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阳光的，因为他们可能旁边都是很多大楼挡住的，他们是在小矮楼里面，因为他们这样的租便宜嘛。
香港的媒体还是按照西方新闻主义那一套来的，他还是会去讲那新闻最根本目的是要做什么，去按那些原则来的。那现在这个土壤也不太有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白日之下》这部影片。本期节目是我台与什么电台的串台节目，接下来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什么电台的孔老师。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看标题就知道啊，《白日之下》，所以我们这次集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嘉宾阵容。我们又请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嘉宾啊，他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设计毕业，入围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超短片环节展映，资深广媒导演，什么电台常务副毕业，专影评播客散场通道的主播麦高芬。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OK。大家好，我是麦高芬，我是散场通道的麦高芬。
我跟麦高芬就是属于这个影视播客嘛，对吧？但是我们两个人确实都没有在香港生活过，所以我们这次也请到了两位在香港生活的嘉宾。头一位呢，应该是麦高芬和我们的一个听众吧，就是威猛先生啊。我们请威猛先生先打个招呼啊。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威猛，然后我是散场通道跟什么电台的两位的忠实听众，然后也是一个资深的港漂，也是业余本土香港影迷，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部完全香港本土制作跟讲香港故事的一部电影。
听这个口音就知道老港漂了是吧？
我还没来香港之前，就是听香港人会这样介绍他们的普通话，就会说啊，大家好，我的普通话非常的普通，然后说这个梗 的人呢，90%以上的都是香港人
啊。Okay,
我是个广东人，但是普通话也非常的普通。对，
还有一位，我决定做这个节目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希望邀请到的真正的在香港的媒体从业者，让我们邀请一下这个徐文老师啊。
大家好，我之前在香港本来就是学的新闻，就2年前回了香港的电视台做记者，因为我现在做一些专题片，可能跟这个电影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还是有点差别。
你不在侦查组对吧？
对，我不在侦查组。在香港现在也没什么侦查组
啊。OK
好的。
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聊一聊片子里面有讲到的纸媒的存在焦虑是吧。
对，徐文老师他其实来自于一个我们大陆观众非常熟悉的媒体叫 TVB
哦，
徐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也非常激动，终于有香港记者来了对吧，非常好非常好。对，
可惜啊，来得太晚了。
不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怎么能这样呢？
好
好说一下，
点到为止，
这个，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嗯。这个电影目前为止，我们录的时候是14号，已经上映了。
咱还是得提一下啊，就是我们录的是14号，哎，但是我们是在下午录的，所以现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没有颁发，
对，
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拿几个奖。
估计我们录完，他们就颁了。
咱不录完，他们不能颁的。
对对对，那肯定的。然后我们先录个8个小时的，对，明天颁的了。啊，不能不闹了，回来说一下这个影片的基本信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导演叫简君静，新人导演。之前最著名的作品是第38届金像奖的宣传片，叫《如何面对没有金像奖的日子》，就当时是一个恶搞短片，做一个先头的这么一个宣传，当时还有点小名气。包括本片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客串胡峰老师，在第41届拿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剪辑短片 VCR 也是简君静导演剪的。然后本片另外一个主创呢，就是监制尔冬升导演。
对，因为尔冬升导演是香港早就已经功成名就的一个大导演嘛，最近很多年也一直在大陆试水，当然啊，他在大陆试水好像就不太成功。
对，综艺很成功嘛。
OK 但是这几年呢，他作为监制是培育出了不少我觉得算是水平很高的香港电影。你像现在在电影院我们能看到的这部《白日之下》以及即将上映的《年少日记》都是他做监制的，我觉得香港电影有一个他这样身份的人来为年轻导演去引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想到我们大陆像宁浩做坏猴子这样的事情哈。
对，就确实是做了很多对于香港本土电影有好 好处的事情吧。
是是是，而且他跟宁浩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看坏猴子做的片子大体上都还是偏类型化一点嘛、
嗯、
但是尔冬升做监制的，起码就我们目前能在大陆看到的，不管说是白日之下还是年少日记，他都是那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当然坏猴子也有一些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片子啊，你比如说药神之类的，但是我目前看到的尔冬升的这两部片子都是属于那种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而去轻化它的类型定位的那种。
说完监制，我们来说一下本片的主演。头一位就是尔冬升监制的哥哥姜大卫老师。
他是尔冬升的哥哥，我刚知道。
哎，你不知道吗？天哪，
我刚知道。
我的妈，他在本片就饰演了其实戏份是比较多的周建通嘛，就通博非常重要啊，戏份。姜大卫就是邵氏时代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古装大男主、
嗯、
啊，对。
现在还有好多人磕他和狄龙的 CP 呢。
啊，对对，他跟狄龙两个人若即若离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嗯、
对。后来是他们的儿子后来互相之间特别有
意思。什么他们的儿子，我求你了，你可以、
嗯、
行，你比同人女会磕多了，
正常理解，正常理解。
好，
下一个演员叫吕向宁，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李小琪，然后就是本片的女主，新闻社的这个侦查记者，她是有原型的，她的原型就是这个新闻报道的原来曝光的那个媒体叫香港01，然后她的侦查组记者叫龙婉琪，所以说名字也是有相对应的。然后下一位就是本片一个非常重要的男性角色，饰演院长张建华的林宝仪。张建华这个名字呢，也确实是本来这个新闻里边的那个关键人士的这个名字吧，但是原来叫工厂张，角色叫立早张。对，然后林宝仪本身如果大家就是一个 TVB 迷的话，他其实主演的像妙手人心啊，还有金枝玉叶啊，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熟悉了。
对对
对,
对，我们节目也是做过林宝仪主演的一个剧叫叹息桥的节目的，
嗯，
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听。而且林宝仪这角色在片子里面他的戏份是属于介乎于男配与男主之间的，这就体现在他的提名上了。今年的金像奖他提的是最佳男主啊，一个很有分量的提名。金马奖上他也获得了提名，但是金马奖片方给他公关的奖项就是最佳男配了，也就是说他在金像奖里面是靠同一个角色提的男主，但在金马奖提的是男配、
嗯、对。林宝仪之后我们会聊到他在本片里面确实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对对对对对。
下一位给大家简单介绍的就是 A1 新闻组的另外一个组员亮，这个原型呢也是香港01里边的一个记者叫老显亮，然后扮演者叫梁仲恒。后面一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人呢、啊、本片也是非常出彩的梁雍婷，他饰演的是小林啊，就是那个中度弱智的那个院友。对，然后他在有两部电影里边应该也是有出现的、
嗯、
一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马上也要上映的年少日记，他在那个正义回廊里边也是前段时间特别有名的出圈的一部电影，然后饰演那个贺敏儿。下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A1 新闻社的一个侦查组的主管小琪的 boss， 这个 boss 的原型呢叫蔡传威。我们之后会聊到说这个电影的新闻是取材于两个阶段的新闻，一个是2015年明报去报道的关于老人在天台上洗澡被拍照的那个新闻，还有一个就是2016年开始的，就是剑桥敬老院相关的一系列性侵和院友自杀的这样相关的报道。这两个新闻的主负责人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这个蔡传威。他是从明报跳槽到香港01之后都跟了这类似的题材，饰演他的这个演员叫朱百千。然后还有一就是客串我们刚刚提到的胡峰大哥，这位胡峰大哥是1932年生人啊，从50年代开始就演电影了。把整个演员阵容给大家介绍完了，然后我们有请知名港漂外面先生讲讲这个片子在香港的一些表现了。
首先呢，就去年香港电影的票房总收入呢是大概只有 13.4 亿港币，大幅倒退到2011年的水平，就是说2023年的票房跟12年前差不多、啊、而且呢去年香港港片里面呢只有四部是过2000万的，包括就是毒蛇大壮，然后死尸死尸44，去年复活节的一个贺岁片，另外两部呢就是大陆的观众也会看得到的年少日记跟白日之下。
这两部在香港票房这么好、
啊、对，也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就年少日记比白日之下票房还高一点点。
哦，我是很开心了，我更喜欢年少日记。
对，可能我的那家庭创伤没那么多、
嗯、我也没有了。我爸我妈会听这期节目的，你们不要乱讲，我跟你们说。
哦，对对对，纷纷的爸爸妈妈都很可爱。是，
好，请继续。
OK，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去年我作为一个影迷看到的2023年香港电影的一个印象啊，就是年初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爆款的《毒蛇大壮》，
大陆这边叫《毒蛇律师》，对吧？
对的，黄子华再次不负众望，把香港电影又带回到了1亿这样的票房收入之后呢，就一直扑街。然后像这个《死尸死尸44》这部电影呢，它的导演就是《正义回廊》的导演何觉天。
嗯，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即使他拿
到了4000多万的票房，他也依然没法收回成本。而且很讽刺，他说那个月他刚在凭借这个正义回廊拿到了金像奖，但是呢他还是没缴出那个下个月的房租，就是钱都真的挣不回来，然后就非常的灰心，听起来也很丧一样。所以呢直到下半年到了11月份我们终于才能看到了香港本土第二部收回成本的电影，也就是白日之下了。
我想到其实2022年下半年香港本地电影是有一个就他们叫做小阳春的
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蛮多部本地电影，然后就可能刚刚疫情完了，然后就还不错，本地的媒体有一些报道，就是说香港本地电影是不是迎来小阳春，但现在可能又会觉得哎，这个小阳春是不是没有了
啊？
那我们回来继续讲述就是白日之下这部电影它的票房走势啊，就大概收入就大概2000万左右，然后因为它的成本据说是700万左右了，所以就是勉勉强强回本了。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就是两位主播都很热爱的那个消失的他跟孤注一掷在香港的票房，
不许造谣，
做一个参考值。
哎呦折杀我了，
我们不配喜欢。
就在麦高芬做出了这个消失的他播客节目的一个月，香港是八月底是上映的消失的他了，那个累计票房也就340多万。
哦，那说明香港的朋友们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很明智的排雷了嘛，是吧？
哇，真的。然后呢在孔老师推出这个多一个人观影多一个人受骗之后呢，就大概也过了一个多两个月吧，就是也是9月底，然后香港就上映了孤注一掷。其实孤注一掷它的票房是比消失的他高挺多的，差不多是2倍，大概累计票房是670多万、
啊、
然后折合算香港的票价的话大概就有6万多块7万的观影人士是受骗上的、
啊、
我是其中一个
那我只能说都怪我在节目里多打了2分是吧
哎呀，你记一下，
就是时间就快速进入到票房低迷的11月份，白日之下是11月2号上映的、它在上映的首周呢它的票房其实是不足300万，大概就290万的样子。按照过往的经验呢，就是果不其然这种讲社会问题的本土电影呢就果然票房是要扑街、但是呢没想到它从第二周开始它的票房反而一直往上冲，靠着它的口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本地媒体有很多的报道然后宣传这部片子，在白日之下的第二个周末呢他是拿到了480万的票房。这一个星期呢惊奇队长二呢就是上映了、香港那时候呢所有的广告宣传也是惊奇队长二的广告一枝独秀，
就是惊奇队长二的出现并没有影响他的票房。
对，快速到了第三周呢白日之下的票房是437万、居然在他上映的第三周他取得了本周的票房第一，就正常来说他应该首周票房最高，然后就是一直会往下降嘛，然后白日之下就是稳中有升。
大陆这边有个术语叫逆跌，
对，
而且香港的票房排片也非常的残酷嘛。假如说你第一个周末你的票房不好的话，可能3天之后你就只剩下天地场了，就天地场的意思就是说早上10点以前的场次跟晚上9点以后的场次。白日之下这个票房也是就是逆势造好，第二周开始一直往上升，但这时候就是出现年少日记的上映。年少日记是从第一周开始它的票房就非常的好，
在香港也是撵着来的对吧，先是白日之下然后又是年少日记。
对，他们就隔了大概半个月。其实年少日记那一周呢还有其他的好莱坞的大片在上映的，华金的那个拿破仑啊、还有饥饿游戏的前传
花月也在上、
对，
你看我们大陆就遥遥领先啊，本土电影早就碾压好莱坞了是吧。
对，我们的大陆的去直化全世界第一啊anyway好事好事好事，就是总结来说就是在去年的年底啊，香港的票房是被两部本土电影领先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事情。说完这个东西之后呢，本片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提名的。2023年的金马奖它是拿下了6项提名，包括女主、男配、女配、美术设计和造型设计，然后一个没有拿、然后对金马奖结束之后呢，就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金像奖，金像奖是拿了很多的提名，从最佳电影、导演、编剧、男主、女主、男配、女配、新演员、摄影、剪接、美术指导、服装造型设计、音响效果、原创电影配乐、原创电歌曲和新晋导演都有提名。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林保怡是在金马奖提的是男配，然后在金像奖提的是男主。
对，
所以本片确实在亚洲比较大的华语电影奖项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提名成绩。今天晚上能不能得奖呢，就到时候听节目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了。说完这个奖项之后呢，我们还是进到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打分环节。然后麦老师你要不要先打个样。
我给这个片子打大概是七 分啊，也就是标准的三星半、嗯、我在豆瓣上还是给了他四星啊、嗯、为什么给四星，还是因为虽然说我对片子有一些不够满意的地方啊，但首先确实它的整体质量还是可以到可三可四的这个阶段的，其次呢、嗯、是我觉得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尤其还是年轻创作者而言，还是应该多支持多鼓励，从我的感受上来讲我会给他七分，但是如果算上场外因素的话我就给7.5了。我在观影前其实对这个片子是一无所知的啊，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有姜大卫有林保怡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所主演的一部社会现实题材的影片。其实坦白讲我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影片是有一点怵的，我很怕特别沉重特别惨，评分越高我就越有这样的担心啊，因为就很怕是那种催泪大片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啊、我就怕说到时候全场哭。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年少日记呢？
年少日记它这个我们做年少日记的节目的时候再单独讲好不好，因为那片子真的做得蛮好的。
anyway 我继续说。
对，但是我看白日之下开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它前十分钟确实是很沉重，但是十分钟之后我就发现它的剧情展开比我预期的要复杂一些，接下来它其实是有一条清晰的明确的有叙事张力的主线的，这个东西就比很多的纯粹的惨片要强了。你比如说韩国的熔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豆瓣能九点几分，但是我特别讨厌熔炉那个片子，我觉得它除了卖惨除了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以外一无是处，就跟国内什么第二十条差不多吧，你把它的主题拿掉这个片子一无是处，完全没有电影感的一个片子。但是呢白日之下起码说它在剧本上在演员的表演上在剪辑的方式在摄影上它都是我觉得算是在及格往上甚至还能上一层的一个水平，然后同场观众的反应也都非常好，我看了两次嘛，两次的观众的反应都不错。至于说推荐什么样的观众去看，我觉得大家都看一看吧，因为我们内地很难拍这样的片子，之前也有类似的题材的，不管说是因为各方面的掣肘啊，还是说导演本身能力的问题，你像不止不休像热搜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但是白日之下起码目前我们在大陆能看到的版本跟香港的版本几乎是一样的啊，当然前提是你看的是粤语版啊，我虽然没有看过国语版，但是我听到的国语版的反馈都特别的差，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去看粤语版了。
是有删减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可以，没有伤筋动骨。
哎，有删减吗？
有，一会儿我们说，还没有到剧透时
候。OK。
对，麦老师这个刚刚发出结论了啊，重要结论，重要批示，第二十条堪比熔炉啊，大家注意一下。
好的。
温文老师来简单的聊一聊。
我要打两个分了，就是作为一个香港本地影迷了，满分十分呢就是十分，五颗星就五颗星。但是呢纯粹看一个电影的角度啊，我觉得我得严苛点的只能给到就是三颗星，平均下来就是大概就是四分的样子。因为去年我第一次看悲情城市，第一次看孤岭街，然后第一次大荧幕看那个断了戏跟那个黑暗骑士，我就觉得啊那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啊、
我靠，你在跟什么比啊，
你不是欺负人吗你这不是。
对啊，我还是太仁慈了我发现。
回过头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类型片来说，它是真的是非常的稀有嘛。我也可以简单这里介绍一下，就是几部比较重要的就是代表性的这个香港的关于一种社会问题的片子。就是第一部应该就是白日之下监制尔冬升他的电影，导演长篇出道作，然后就是《颠老正传》，是1986年上映的，然后当时的主演是梁朝伟。第二部的话刘国昌导演拍摄的这个《同党》，这是1988年上映的，然后这也是刘国昌导演他的长篇剧情的出道作、啊、然后第三部呢就是银河印象下面的还是刘国昌导演他拍摄的《无人驾驶》，就是时隔十几年之后的再一部的关于香港社会问题的一个片子。然后其实它的主题其实跟同党是很类似的，就是也是讲就是青少年犯罪团伙，
就是古惑仔青春版
啊。对，然后但是他们就不会动刀动枪了。最近的一部可能就是浊水漂流，是李俊硕导演他在2021年拍摄的、是讲香港深水埗那一带的一些露宿 homeless 这群人的故事了。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可能也提到这种社会关怀的片子，可能就比方说像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啊，像林岭东的学校风云啊，但这些已经是好多年80年代的片子了。最近一点可能就是像黄静的一念无名，它是2017年的作品、就是产量非常低的一个香港类型。
对，所以它的珍惜稀缺性在它的题材上面嘛。
我想说刚刚威曼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另外一部就是香港社会题材的电影，就是窄路微尘呢、啊、你们有看过吗？
哦，窄路微城。
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在我过去两年看的香港本土电影中，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窄路微城的，就是白日之下跟它比起来，那我给白日之下打分可能就三分、它确实是很有现实意义了，但可能就整体的一个观影的感受和体验，我没有觉得给到我很惊喜，或者说唤起我非常好的情绪体验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在媒体行业，距离太近了，所以对故事的那种沉浸感反倒少了。
嗯，徐老师，我跟您确定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三分是五分制的三分，如果算到十分制的话，就是六分大概，对吧？
对对对。
啊、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才跟孔老师他们打分标准不一样，我确认一下这个事情。
对，大概就是这样。我刚刚说到另外一部那个电影，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但是它讲疫情之后就是清洁工的那个故事，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加细腻和动人。白日之下当然它也有它细腻的部分，但比如有些场景我就会觉得反倒其实并没有真的触动到我。
好，那么刚刚都打完之后到我了对吧，我给这个电影分比较高，我给 4.5 颗星，
十分至九分呗。
啊，对对对，那主要就是确实是相比于中国大陆的其他题材为主的电影的话，这部电影的口碑和水平比他们还是高太多了，情绪上会给很高的分数。然后为什么会扣分呢，就确实是我觉得之后我们会聊到吧，就是他在一些拍摄的选择上面可能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再商榷的部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想象，是这个电影里面没有一个差演员，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出色，内容制作的成熟度包括他所涉及到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直指的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某个人的问题，他整个观察的角度都是非常成熟的，作为一个新导演来说极其难得的一部作品，所以我愿意给他很高的分数。
对，演员确实挺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我也推荐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片子，虽然我们推荐也没什么用嘛，对吧，但是就是我们推荐电影都烂成那个样子票房对吧，所以我们就还是能看就看一看吧，救救中国电影。
你给药神打多少分啊？
我给药神给的分也蛮高的
啊，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呗。
对，是，对对、啊、我给药神也很高、啊、也是因为它整个的完成度和它的话题性啊等等
啊。对、okay. 接下来我们要涉及剧透了，如果还没有看影片又比较介意剧透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
的
内容。
其实我刚刚打分的时候我提到这个片子的完成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确实，你说它是一个社会题材电影没有问题，但它票房这么高的情况下，它一定是在类型化是做了很多的成功的努力的。就比方说剧情上的一些比较好的设计，像它有很多的契诃夫之枪嘛，比方说非常 cliché 但是很有用的，就是我之前怎么也不哭，后来我哭了，对吧？这因为这个通博的原因，包括它整个报道什么的，也包括通博的手机埋的那些信息点，到后来慢慢都成为了关键性的证据，或者是推动这个剧情的主要因素。这个是类型化剧本上设计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包括本片的 AB 故事的串联是做得非常好的，本片讲的主线是一个新闻报道，其实是一个记者去报道一个跟他无关的内容，但是本片设计的林小琪这个角色是有一个对他爷爷的骨灰安置问题，就带出了他个人跟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说这条辅线其实反而是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主线任务给个人化了，是促进加强了人物动机，然后包括后面人物的醒悟和成长都跟这条线有关系，然后同样的另外一个 B 故事线就通博和女主之间的关系经历也是加强了这个部分，所以说 B 故事的情感线和 A 故事的这个故事主线是互相能够串联和加强叙述力度的，而且它其实串得非常的顺，通过 B 故事也指到了一些本片想去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比方说整个社会情绪对老人本身就有一个老人是累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问题，它通过 B 故事来去表达出来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的社会情绪。还有一个就是本片的节奏我觉得是设计的非常不错的，几落几起非常好，首先整个入住福利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明显情绪下降的线，但是到那个水哥出门那一段是一个喜剧，然后水哥去世是个悲剧，然后后来就是冬至吃鸡又是个喜剧，然后完了以后就紧接着就是重头戏的天台洗澡，对吧，这个样是一个大的一个点，然后一路上扬，就间断性胜利报道啊那些东西出来完了之后，啪，小玲性侵还有明仔跳楼，对吧，然后再往下就是记者和院长对峙，到了这个低点了，你看通播这个 vlog 又救场了，对吧，咔又拿起来，救完场之后庭审那边，哎，这个证供没有用又给你撤了，又往下走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李小七跑到那个养老院被封掉之后，那些院友需要安置又跑到那边去，然后被那些院友这个指责啊，那个多一事那个搞事情啊什么东西，然后东博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了啊，你这个东西做得好啊，对对对啊，把帽子扣给你好了，你成功了。这个部分他是起起伏伏是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一直在有这样的一些调动，所以说不会让观众的情绪一直陷入到某种情绪里太久。这种是一个比较商业类型化的做法， 其实从观众的观感来上来讲，它会比较舒适。我觉得这个本片做的是比较好部分。还有一个就是类型化的一些 cliché 也做的是比较好的，比方说开场的那个鬼片主观视角，对吧？就是
哇天哪，在你跟我说那个东西像鬼片之前，我完全没有照鬼片想，我感觉那个东西叫好像纪录片。
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像鬼片，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灰暗的灯光，然后主观视角，然后沿那个楼梯往上走，啪一转过来，然后
我没有觉得像鬼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场戏首先它是日系啊，整体上来讲光照比较通透，其次是因为哪怕是日系福利院的采光也算是比较好的。就我对比一下哪个片子比较像鬼片，你比如说沉默的羔羊里面女探员去找汉尼拔的那第一场戏，那明显是照着鬼片拍的，它那个环境和光照的设计本身就是在照一个惊悚片的套路去做，当然那本身也是一个惊悚片啊。但是这片子我就感觉它整体上太通亮了，有一些看起来你比如说心脏复苏或者说把人绑在床上的那些地方，但我确实很难把它跟鬼片联想在一块儿。实话实说，
我是觉得是为什么像呢，比方说他会及时的给女主的反馈镜头
啊，
给他的看到那些东西的一些反应，然后包括那些突然呻吟的声音，然后处理，然后包括一直到小林给那个记者说递那个雪糕，说吃雪糕那一块，都是有点诡异的，就是一种偏诡异的感觉。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太典型的这个大功告成蒙太奇，你不管是聚焦也好，对吧？还是其他的，包括之前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这个都会有一个就是这个真相大白，然后媒体这个报纸那个印刷厂夸夸夸印报纸，头条新闻叭叭叭打，给很多蒙太奇镜头，相关人员被媒体追问，闪光灯咔嚓咔嚓咔嚓的把人往前走就不理，对吧？然后再加上夕阳的配乐，整个这一套这种蒙太奇处理啊，就非常的激昂，而非常的类型化，对吧？所以它这几个设计其实都是按照整个类型片的一个东西去做的。这种电影它是很值得鼓励的，就因为一个有社会议题的片子，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看，这个东西的效果确实会大打折扣的。
我说二跟你不太一样的观点啊，康老师刚才的发言大家可以总结成几个方面嘛，一个是说他的剧本结构比较好，一个是说他的导演技法上比较类型片，但是你说这两点其实在我这儿都不太成立啊。我先说他剧本结构，你刚才有提到说 A 故事和 B 故事， A 故事是女主角作为一个记者去探查真相，然后 B 故事是他跟通博的人物关系映射到他跟自己的外公的人物关系上，我觉得这块是没有问题的啊。确实女主角这个人物的丰富性是有的，人物弧是完成了的。相比于你像《熔炉》和《第二十条》那种片子来说，女主角林晓琪这个角色，她肯定是更完整的，它的曲线是更明确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是，这个片子的剧本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割裂感，而割裂的契机恰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报纸印刷的那个很类型化的镜头里面。在此前这个影片是关于女主角一方面跟通博建立关系，然后又映射回自己的家庭关系，而在此后这个故事急转直下就变成了一个针对于院长张建华林宝仪这个角色他性侵的这个事儿的一个熔炉式的故事里面。这个转折实在是太刻意了，以至于我看到后半节的时候一直在想通博去哪儿了，他不会真的就到最后像工具人一样被用一下吧？真的是到最后像工具人一样被用一下？
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让我很失望的。我觉得他是可以把他想讲的两个部分嘛，一个是福利院本身的护工的广泛性质的问题，一个是个案，就是张建华这个人本身性侵院友的这个事儿，两个故事是可以同步的讲的。但是导演编排剧情的能力可能确实是年轻了，不得不把这两个事儿就像上下集一样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听起来，
对，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中间还看了一下表，清楚的看到印刷报纸那个镜头就定在本片开始后一个小时刚刚好的那个点，
对，50分钟左右是吃鸡，然后那个是一个小时的时候，
对
对
对，对，在这一块我觉得是他处理剧本结构不够成熟。如果是一个成熟导演来操作，要么呢是可以把这两个故事从头到尾就一直交叉着来讲。当然啊，你也能看到他在前半节在福利院的普遍性的问题里面也穿插了一点点关于小林和院长之间的关系的暗示，但那个暗示说白了顶多算是一个契诃夫之枪，不算是一个讲述。但是如果是个成熟导演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能把这个事儿串得更好。成熟导演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只讲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把这个部分讲得很精彩。
对，
我不去贪心的去讲两个事儿，不要去把两个社会事件融合在一块儿，只讲一个事儿。哪怕文牧野他在拍《药神》的时候也是一个新导演嘛，对不对？他就只讲药这么一个事儿，对吧？
对，
他中间有稍微点了一点点说做假药的事儿，那也就是点了一点点，它不是情节上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个片子里面，他是想把两个情节并重， 我觉得是存在问题的。
你刚刚说那个东西我是同意的，就是你要去拆分，它就是把两个电影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然后下一个部分跟上一部分，其实它只是想了一个办法，用那个 vlog 去往上扣，把它扣上。
对，我说白了，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好像报纸印刷之后是这个电影的续集一样。
嗯，
前面是一部电影，然后后面是个续集，它讲的是两个事儿，两个事儿其实没什么关系，人物有延长。
对，
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白日之下一》和《白日之下二》来看的话，好像就合理了，但是不能这样的呀。对不对？
扎克施奈德嘛，电影太长了以后怎么办？就变成几部迷你电影。
好好好好好好好，
懂了吧？啊，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你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反而有另外一种观感，它让我感觉是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我们以为这个事儿好像 OK 了。不行，这个事情后面还有别的。报道这种新闻是没有完的，它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会新的刺激到你，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我看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你第二点说的是它的类型化的导演的技巧嘛，在这一点上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啊。比如说片子里面有很多的慢镜头啊，我们又要 Q 一下扎克施奈德是吧？哎呀，求你了，别 Q 了，我已经预判了你的行为了啊。但是很多的那种 MV 化的镜头啊是可以用的。为什么扎克施奈德有的时候用，是因为他讲的是斯巴达三百勇士，是守望者，是超级英雄的故事，本身就跟现实主义没什么关系。如果扎克施奈德拍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还用这个，他肯定早就被骂死了，虽然他现在也被骂死了吧。
No 扎克施奈德讲了什么蝙蝠侠不能杀人
啊？
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吧。
啊啊啊！好，
现实主义题材啊。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类型化的视听语言跟现实质感它本身就是有冲突的。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片子里面一定都很有印象的，就是给老人洗澡那场戏嘛。那场戏是他慢镜头用的最多的地方，但在那儿其实是我在观影的时候产生了困惑的地方，就是老人在那个场景里面，他们像雕塑一样静默地坐着，被人摆弄，被人蹂躏，但是我看不到老人的反应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场戏想把我往哪个方向去引导。如果说你说那场戏是觉得老人缺乏尊严的话，那好像那个空间本身也不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因为他们去拍那个视频本身也是偷拍。那如果说你是想说直接用给蔬菜浇水的枪去滋人，这个事儿本身很残酷很残忍的话，我又看不到老人被水击中的反应，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反应。在那一块儿，你尤其是用一些非常 MV 化跟一代宗师一样的慢镜头，我真的是会很困惑，说他到底想引导我去注意什么。我跟两位香港的朋友确认一下，就是大陆这边展示老人的比较大的裸体的画面只有一个，就是很多个老人一个全景的画面，其他的地方全都是一些肢体的特写，你比如说手，比如说肩膀，比如说下巴。不知道在港版里面有没有更多的关于比较松的景别的画面呢？
第二就是开始喷洒，就看那个水然后喷着不同的老人他的身体的不同的部位，然后最后再来了一个全景式的，就好多个老人家就慢慢拉远的过程，然后就衔接到说他们两位在上面拍摄的那个样子。我的个人印象是那段挺长的，其实
对，我刚也想说这句，我的印象就是那段很长，然后会让我觉得不够克制。刚刚麦高芬说那个我觉得还挺有道理，就是他说因为这个片子本来就是真实的事件的嘛，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其实有点过度。
因为我听两位的描述，两位毕竟看片子相对早一点，毕竟是香港圈年底上映的嘛，可能时间有点久啊，但是我听起来我感觉内容上啊跟大陆的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差异不是特别大。我现在明确知道大陆这边删减了的内容是就一句话啊，就是片尾嘛，最后大陆这边给的字幕就是说这个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但是香港那边其实有一句话叫这只是冰山一角，大陆这边是没有这句话的。因为目前啊这片子它也没有上流媒体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逐个镜头去对比说哪场戏到底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总之我是觉得无论如何是香港版还是大陆版，只要在这一块用了大量的升格镜头啊，就是慢镜头，我们电影里面也叫高速镜头，这个手法拍那些逆光的水溅在人身上，人还没有反应，在我这儿它的观感就不会有质的变化，实话实说。
但是我给一个我的观感啊，我的感受是他需要在这儿有一个这个东西，如果他需要面对大部分观众的话，对，需要有一个仪式感的去揭露这个东西的一个点。当然我觉得前后衔接是有点奇怪的，就前面是那个冬至吃鸡嘛，然后转过头第二天就啪你上去快快快去拍去吧，然后就啪一个慢镜头上来了，就这样显得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块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是需要这么一个仪式感的这么一种重场戏镜头的。对，然后关于麦高芬说的那个麻木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那些老人已经被这样虐待惯了，他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就是没有反应的，就任人宰割嘛。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也不是麻木的呀，就老人天天被这样虐待，但是他们被绑上手的时候还是要芳姐过来抽一巴掌他们才能安静下来，就是一定会有抗争和被镇压的过程的，这个过程感觉一定会有。
抗完了嘛，不抗完给你抽完了你就可以绑那儿了、
啊、好
对吧，
好 OKOK、okay, okay、
对吧。
我前两天第二遍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说那种高压的水冲到人的皮肤上形成一些痕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人的皮肤对于水花它没有一个反应，你比如说你像盖里奇拍大侦探福尔摩斯里面拳击那场戏会形成的那种波纹、嗯、也许有一两个那样的特写、嗯会好一点，当然这种东西可能拍起来会比较难啊，尤其是演员是老人的时候，可能就你要考虑安全问题之类的。但是我是觉得有那样的镜头的话，我更明确知道导演在这一块他想干嘛。
我印象中，我对这一段特写，我的对于那些老人身体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身上的老人斑，
对对，
就是其实看的是挺清楚。
对对对。
那你说水花就对我觉得
是
没什么印象。
我看到老人斑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东西会更吸引到我的注意力，因为说白了嘛，如果不是做相关工作的、嗯、年轻人是很难会注意到老人的身体具体是什么样子。在那一块更加引起我视觉上奇观的，被我被震撼到的地方，其实是关于衰老的身体本身的那种感受。你要真说行为本身有多虐待有多失去尊严，反而在那时候不在我的注意力的点上。
这个真的视角会跟你不一样。
嗯，你因为你老了是吗？
不是因为我老了，就因为我对老人就是没有太多观察嘛。
嗯，
所以说他就是给我展现老人斑，我也不是很敏感，
嗯，
懂我意思吧？
啊啊啊！
对，然后你反而给我一个形式感很强的东西，我明白了你要干什么。这个我觉得是、
嗯、
可能我会更代表普通观众的视角。
嗯，
我会觉得他虽然没有那么敏锐，
嗯，
但他力道很足，就钝刀子打肉嘛。
嗯嗯，
力道够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取向可能是有这样的考虑在这儿，
嗯，
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点细致东西没有，你们应该有发现这些老人在被冲洗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要不就是用手捂着眼睛，要不就是把眼睛闭上，其实他们是给出了一些非常微弱的反抗和反馈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啊，我们大陆观众的视角跟香港本地观众是不一样的，因为说白了我在看那场戏的时候我不明白导演要干嘛，但是香港的观众啊大部分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嘛，当年的社会反应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
嗯、
所以他们在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是会回忆起当年被调动起的那种社会情绪的，所以我可能不知道导演想引导我去干嘛，但是香港的观众我猜是肯定知道的。我不知道两位在香港生活的朋友啊在看到那场戏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明确的那件事情，
因为我当时我也没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新闻就是两天都没记住嘛，就是我有问过我当时就是一些朋友、
嗯、
有人是记得的，就有人呢就真的完全就是连这新闻都没看到。那假如是当时是有印象的有关注这个新闻的朋友，其实当时的那个新闻片段其实更多的那个角度还是从那个就是两个记者就是俯拍的那个画面看到的、
嗯、
所以呢就是那种就是这么近的这个中近景的这些特写，就我们当时的记忆是没有看过这个角度嘛，所以就等于说这次电影等于是呈现了我们记忆中不同的角度、
嗯、
给我们呈现了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导演是在这方面有在做考虑，而且当然也是戏剧化的处理了、
嗯
嗯、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不太知道这件事，那不是2015-2016嘛，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在香港呢、
嗯、
然后我其实也问了一些我香港的我现在的香港的同事，然后他们年纪稍长的他们可能会知道当年是有这样一件事儿，但他们会觉得呀香港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是这种新闻这种事儿。
哦，
你看关键词是香港这样的新闻太多了，知道他放在大陆你知道这个新闻
哎呀
anyway,
哎呀哎呀
你都看不到吧我的朋友可能比较年轻一点，他就会觉得说啊都回归20几年了，就是香港这个居然连独立洗澡间都没有，他们当时是有这样的印象。
因为我专门去查了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一篇报道是2015年4月份，
嗯，
明报，
嗯，
当时我刚刚也介绍了蔡传威先生当时去做了个报道，然后他们就是接到热线嘛，大家还记得这种新闻热线嘛、
嗯、
特别古老的东西，对，然后就说在大埔广福道剑桥护老院那个三楼那个平台上是有长者被推出来的、
嗯、
然后被一个个扒光安排坐在轮椅上，但是我看到的原新闻其实不是在上面洗澡，而是说他们在上面被扒光然后如厕，对，因为有的人无法自理、
哦、
所以很脏嘛，在室内里边去弄就比较难处理，可能就让他们在天台上面被扒光然后如厕，如厕完之后再推进这个室内的浴室里边洗澡，跟电影展现的东西是有一些区别的、
哦、
这是我看到的这个当年明报的报纸原文，因为我还找到了那个 PDF 文档、
哦、
就是报纸的那个 PDF 文档、
哦、
因为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新的补充，但是我当时最早看到的报道是这个东西。
哦，那这个改编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考虑观众的观影感受吧，
当然会放大一些，
对，如果真拍如厕的话，好像确实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冲击力可能有点太强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改动，
洗澡已经算浪漫化处理了、嗯、这么说吧。
对，我再说一些我自己对于这个片子的不满啊，虽然我给片子分数也不低啊，但是毕竟你夸了那么多，我还是主要讲讲我的不满吧、嗯、我是觉得有些地方它明显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它没有那么做、嗯，举个例子啊，我刚才不是说他前后两段戏很割裂吗，以至于姜大卫这个角色我觉得多少是有点被浪费了、嗯、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算是导演上的一个小失误吧，就是新闻火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庆功的时候，小齐在那边翻明仔画的画，然后看到了当时订书机的魔鬼的那个画面、嗯、旁边是明仔多画了一个小人嘛，好像是小齐在保护他一样。这场戏之后切的是什么，切的是那个新的记者 Jess 他去采访不愿意开口指证张建华的社工，然后才渐渐接触到了林保怡所饰演的张建华这个角色的真相。这个转折真的是非常的硬，我很难想象更硬的转折了、嗯、但是其实稍微多加一笔，这个转折就可以变得非常的顺、嗯、我们看之后的戏是能意识到说明仔起码是知道张建华院长在对小玲做不好的事情的、嗯、也许他意识不到这个不好的事情具体是什么、嗯，但他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想阻止这件事情嘛。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我是在想说，原本是不是在香港版本里面是有一个明仔的画，画的是张建华院长在对小玲施暴，然后用一种很滑稽的方式画下来。在那个时候，小齐察觉到了一点不同，然后平行着剪那个新人记者 Jess 和社工大哥的那个对谈，这样的话两段戏就可以很自然的衔接上了、嗯、我当时以为是因为他画那个画可能不适合在大陆这边被观众看到，所以剪掉了。我昨天还在群里去跟两位在香港看这片子的朋友去求证这个事儿嘛，得到的答案是没有，这段没有删，就没有那幅画，所以我觉得那就顶多说导演没有想这一块了。
嗯，
那我只能说是经验上确实有欠缺，因为我觉得在剪辑师在剪这段的时候，之所以把这两段连着剪，他是想过说这种可能性的、嗯、但是素材不够，没有准备这样的素材、
嗯、
那确实就只能硬着接嘛，硬着接的话我的观感就像上下集一样，就像续集一样。
对对对，
但完完全全他是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做好的、
嗯、
稍微扣了一点分吧。
这里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剧本上面他想去回应，就是设计的就是说，因为一开始那个小齐不就叫 Jess 去，你去自己去查资料啊干嘛的，你自己要去查一些东西出来你才叫记者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导演就是想把这一部分的功劳就是由 Jess 主动去发掘，然后反而是这一段是小齐他没查到的，是 Jess 他知道了之后他把这个爆料那个告诉了小齐，然后才让小齐知道了这一部分的故事。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设计在，就提升了 Jess 在这个团队里面他的这个重要性。
我理解他的这个目的啊，但是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冲突。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平行的减法嘛，因为你要真说从一个画上面小齐去推断出院长他有一个阴暗面，他本身也挺扯的，但是确实对于观众来讲、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就是说我的故事从这儿进入下一章，人物开始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这故事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个大女主的故事、
嗯、
对吧、
嗯、
我是觉得在这一点上它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其实后面其实还有通过画来去确认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小林到后来被接受询问的时候也通过画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加一个那个画的话可能会更顺一点。
嗯嗯嗯，
细节上的小问题，比方我跟麦高芬其实我们在说的东西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儿、
嗯。
我说的是导演的类型片取向，
嗯，
麦高芬说的是他的类型片取向里边的很多细节没有做好，
完成度的问题嘛。对
对，完成度的问题。 对,
对，
就确实是一个本片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
嗯，但我确实有一些拍的好的地方还蛮喜欢的。他的第一个升格镜头嘛，是福利院里面在拖地的时候有一个把水往地面上泼的镜头，泼向镜头啊。
嗯，
我觉得那镜头就蛮好的。为什么那镜头好，是因为他前面场戏刚好接就是通博说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是浪头从你的脚一步一步打到你的胸再打到你的头，等盖过你的头的时候你就咻。当时的那个保洁桶里面的水推向镜头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跟前文的一个文学含义上的呼应。这种妙笔我觉得是能触动到观众的心理的。可能你在第一遍看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明确意识到、哦、这两个内容是呼应的，但是它确实能在你心里形成一种意象上的复调，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但大部分的意象我都觉得它只是在想办法进行类型化的处理，而不是具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我这里还可以补一个细节， 就是通博在跟水哥在最后的交流的时候，就是水哥躺在床上说累死的那种嘛。那个时候的时候有一段配乐，那个配乐里边是有海浪的声音的，对，其实也是有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个映照在体现的，就还是很多小设计。
是的是的是的，这种设计我觉得就比最后小齐跟通博说什么小熊饼干啊之类的，我觉得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个太直白了。哎，但是直白也就直白嘛，那毕竟是一个面向所有观众的，也许真的像我刚才说那种细节多了他就拿不了2000万票房。
还有另一部分其实想说的就是本片的一个话题性了嘛，我个人甚至有点激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做一部社会现实的片子，他没有把矛头指向某个人，他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就指向了整个的体制问题。我后来又查到老显亮，就是本片里边那个亮的那个原型，就是那个调查组里边那个小帅哥的原型，
有点小 gay 的那个人，
你不要这么说嘛，对吧，就是老显亮后来做一些映后的这种交流的时候其实有说到，就他们报道也是希望大家去检视这个制度而不是聚焦到某个人嘛。他们的目的是说出制度的问题，然后希望香港人都知道制度有问题，这是那个记者的原话。然后本片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践行了就新闻报道的一个相关态度，就可以看到首先我刚刚也讲过 B 故事非常好的点是他把一个社会情绪给点出来，就是老人就是累赘，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提高切领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样这个问题，它的核心点就在于在这现在的社会里边，老人确实是一种累赘或者是残障人士，他对社会的很多人是一种拖累，所以才造成了整个现在的情况，这是一个情绪它其实点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分不同的层面去给出了这个福利制度社会现状的问题的元素，比方说现在的人生活负担就是过大，像那个小英的母亲其实在里边就明确的点出来，就是我也不想把他送回去，但是我不把他送回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工作，对，这是一个社会现实。这些福利院即使很差但它必须得存在，是因为它没有它的话它也没有地方去送。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本片里面很多次提到的就是资源短缺问题，首先这种福利院明显是求远大于供的，包括通博也就讲了嘛，说有的住算不错了对吧，好过这种在街头睡觉，包括人手极度缺乏。这里面其实有个细节，就是本片唯一一个可能最像反派的其实是那个女护工，
嗯，方姐，
对，但她其实有一个反应我记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彩桥之家那个大老板去找这个林保怡饰演的这个院长的时候，院长其实有提说我们人手不够要加人手，但是那个老板说加什么加，对吧，等那个警察的时候随便临时找几个人了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表露出不满的是那个女护工，是给他了一个明显的不满的镜头的。然后包括春哥里边也在讲，最后跟小齐发飙被关掉的时候我们去哪儿，他们现在执照被取消了，这个东西被关掉了，他们还要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的，根本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资源短缺这个东西是持续存在的。导演用最后的这个结局来去点出了这个点。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林保怡的高光时刻，跟记者对峙说残障人士也是很孤独的，他就为了解释自己的一些不轨行为吧，提到这一点，我们也是很孤独的，没有人真正在乎我们，就社会对他们关注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才给了这些坏人的很多的盈利空间。除了主观上的一些现实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政府，我们香港的政府啊，在监管上是非常不利的，就通过议员和律师提到说卫生署对这种私立福利院是默认的，并且都给豁免书，并且在这个彩虹之家，其实在新闻里边是那个剑桥之家被那个取缔之前是没有任何一家被取缔过的，就是因为现在现行的卫生署没有能力完成对所有的福利院的官方监管。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点是琛哥跟小齐说的，我的保障金我的福利金转头直接就给到了那个私立福利院，就所有的保障金都给到了那边。
对，我们还看到方姐有取钱的镜头嘛，拿了一打卡，
对
吧，对，
这个部分肯定是有问题的。小齐还问你全部都给掉了吗，他提这句话就说明这个现状是不正常的，就不应该全部被给掉，这一块也是监管上是没有去管理的。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法律现状，就是本片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首先宁纵勿枉这个法律精神你不能说它对不对，就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合理的一种法律取向，但是这会给很多坏人一些空间嘛。然后还有就是完整的提到了性侵案里边因为这个女方的一些精神问题她基本是无法作证的，包括里边有一句话叫法官说的，说控方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撤销被告的指控，本席认为这可说是被告的幸运而是受害人或者社会的不幸，这句话是当时张建华免罪的时候那个法官的原话，这个话是真实案例里面直接照搬进来的，这个部分也是他在呈现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法律现在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无法进行这样的更正的一个问题给呈现出来。所以说社会现状也好社会情绪也罢，在这个电影里边都已经完整的给你表达出来了，他直接说的就是一个大系统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我觉得这是本片比较难得的一个部分，也是他在取向上比较正确的一个点。
孔老师说这一点让我 想到，我觉得片子里面有一个也好也不好的特质吧。首先好的地方是他为了展现清晰的这个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是如何运作的啊，他有些话说的特别的直白。你比如说小齐去采访那个议员的时候，议员很多话就像提前排练过一样，整理的特别有条理啊，能让观众非常清晰的看懂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出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概括为议员本身业务能力强，小齐也会问问题。
别闹，行，你继续说。
包括说小齐他妈所说的这个人老了就是包袱，通博后来也说过这句话嘛，每句话都像是清晰的提炼过。他虽然说会有一点跳出生活的问题啊，就大家可能生活里面不太会这么激烈的或者说清晰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呢确实能让观众非常明白的看懂这个事儿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方面啊，导演可能经验不是特别的够，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做得特别的生活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肯定是做过取舍的，就我肯定是为了让角色说出这句话才会让前面的人如何去提问，他这个目的性是挺明显的。最明显的就是张建华的那段话，说残障人士是很孤独的这段话。因为那段话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小齐作为一个记者，他尝试去激怒张建华的方式完全是非职业的。他那些话说你是不是把人当玩偶，哇，这话说白了太像网友的提问了，一点都没有记者的职业素养。我觉得那段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导演是让林保怡那个角色张建华来说那段非常有力的独白，才刻意让小齐这个角色降了质。他的目的性是放在那儿的，就是为了让林保怡说那段话，所以其他角色在这一刻弱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怎么说呢，他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吧，算是导演的一个选择，但这种选择本身我觉得也是出于可能经验上的不足吧。我觉得厉害的创作者不会说出这种问题的，肯定是能把这场戏拍得很精彩的。你就举个例子嘛，韩国的辩护人，你看他里面既得利益者是如何无耻的为自己辩护，那辩护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时呢宋康昊那个角色他也没有因为在提问上过于的有引导性而失去自己角色的立体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和能力的问题，但是在他目前的经验和能力水平上，他做这个选择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那确实能特别准确的引导观众的情绪，对吧？
他就是一个取舍问题，觉得他怎么拍其实更容易出京剧，或者更容易
被评射嘛，对吧？
对，哎呀哈，
对，你刚刚说那个小齐质问张建华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挺讶异的，就是他会那样激烈的去直接的展示他那种情绪。作为一个记者，
我提一点，那有可能跟他闭故事有关系，就是他的把个人的东西带入进去了，有可能。
对，因为他那段戏里面，他的老板嘛，其实也提了一句说啊，他就是来激怒你的，他就是想让你把他往坏了写，这样对于他在法庭上的证供是有利的。他是补了这么一句，但是无论如何，你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尤其是啊，他的同事对于他的评价是放蛇王，对吧？你的职业素养不能是这样的，不能是被人一句话就带的跟王有一个水平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呀。我理解他想干嘛，但是你不能说为了铺垫一个人物牺牲另外一个人物，尤其是这个人物还是你核心大女主的情况下，我觉得真的不太行。那当然啊，这也能看出来说创作者对确实对于张建华这个角色是有偏好的，这个偏好不是说更喜欢这个角色啊，他这角色肯定是人见狗嫌的，肯定是反派，但是呢确实在他身上花的笔墨是更重的，是更希望这个角色出彩的。当然也是林保怡的诠释确实是非常的好啊，因为说白了一个健全人想去演一个视障人士是很不好演的。娄烨的那个推拿里面，他包括幕后演员的采访里面有大段的说一个健全人要怎么去揣摩视障人士的举止跟普通人的不同，因为他们对于表情的理解啊，对于距离的理解啊，跟人如何去表达自己是礼貌的，自己是有攻击性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林保怡在这一块的他的表演从头到尾都还挺让我信服的，而且我觉得最妙的一点啊，就是相比于你像熔炉或者说第二十条啊再鞭尸一次这样的片子，它强在哪儿，就强在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大陆观众，作为一个听到张建华这三个字不会觉得很耳熟，不知道他这个人物的出场设置是什么的一个观众来说，我全篇大量的时间是在揣测这个人到底是真的王八蛋，还是说他确实很无奈，他确实是一个社会结构下畸形的产物， 那后来影片给的答案是两个都是，他既是一个王八蛋，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牺牲品。那我觉得这个利益就比之前我们提到那些片子要高很多了。
嗯、因为他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不照顾他们，谁又照顾他们呢？
我之前在点映的时候映后嘛，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一个编剧他想去写一个刻板的反派，写一个只在剧作上有功能性价值的这么一个角色是很容易的。熔炉就是这么干的嘛。那些角色说白了，你看第一眼你就知道他们就是王八蛋，长得跟雷政富似的，是吧？
你还记得他？
前一阵坚如磐石嘛，对吧？又 Q 了一次这个人。但是呢，你要把一个反派他身上的社会性的综合的问题给体现出来，相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难的，而且也很容易费力不讨好，因为很多观众还是期待一个爽片式的情节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在这儿去设计张建华这个角色本身是更难的，也是更勇敢的。
对，说到这个部分其实会聊到另外一个社工的问题，因为本文其实一直在聊这个香港的社工的问题。 Wyman 在这一块对社工生活比较了解的，也相信 Wyman 聊一聊这个影片对社工的一些展现是否准确。
首先呢、啊，第一点，张建华经营这样一个那个养老机构的人，他是应该是有拿到这个注册的社工牌照的。你在香港你要成为一个注册的社工，你大概需要的时间是多长？你需要花起码1到2年的时间累积一个社会服务的时间数，就比方说可能是几百个小时这样子。他满了这个工作时间之后，他才能够去申请上社会工作的一个硕士学位。所以就是说，像张建华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坏人，一旦他拿了这样一个牌照之后，他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到处走了。因为每个这样的机构，他都需要起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注册社工，他也是供过于求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其实能拿到这样的牌照的人其实不多，所以说就算这个人可能道德上有点问题，对吧？但是还是像香饽饽一样，就是都得抢着要。
对，没错。而且像他这样的有不良记录的人，他可能会被政府资助的那些最直接的最核心的那一些机构他进不去，但是他可以在这个私人市场上面补充他这一块的。
哦，也就是这就是片中为什么张建华劣迹斑斑但是仍然能稳定就业的一个原因。
对，老板都很看重他，说这个关了我们开下一个，就得有他嘛。但是
对对对对对，哪怕他的风声太紧张了，也顶多说让你回家歇两天，而且也没去歇，是吧？
对，有点像什么，就是大陆的话建筑工地啊，其实会有一些必须的专用牌照的人员在驻场才能去开工，他连去都不用去，因为那个牌照就值钱，只要在那个工地上挂那个职位，他那个地方就能开工
啊、就跟租车牌什么的差不多，是吧？
哎，对，嗨，这么解释也没有问题吧？
好的，好的，好的。
对，同理的那个护理，就是那两个护工啊，像方姐啊他们一样，正常来说他们是需要有执照的，但只是说可能你在这些私人的机构里面，他可能就管得没那么严格。所以就比方说像方姐这样的，他有可能他是没有牌照的，但是他给你干这个活，他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工作，因为香港的老人家真的很多。
我看到的标准好像是至少一个敬老院里边，这种福利院里边最多只能管60个老人，但是好像比方说像彩桥之家什么的就好像要到80以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不是香港想做这个从业的人就是比较少，再加上考出来其实也比较难，所以就造成这种人员的这种大范围的短缺。
而且也有选择，因为比方说像我朋友他们都是做青少年工作，即使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选你的服务人群，那老人家也确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哦，他们还能选啊，原来。
因为社工就是有不同的群体嘛，有些是针对儿童的，有些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可能有些专攻的方向不同。
而且香港政府他们对这个社会服务他们的拨款也是按照某一个人群多少人这样子去拨款的，就像我朋友他就是负责青少年的，他就是某一个区域他的青少年，这笔钱就只能给他服务于这些这个地区的青少年，那他的工作就不会包括到其他的一些人群。我在其他播客里面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批评，那个播客会认为说这个电影把这个残障人士跟这些老人家压缩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它这个是一种戏剧化的一个设计。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现在这样的私人市场这么供过于求情况下，其实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因为都没人管。因为假如说你是在那些政府资助的非常核心的那些服务机构里面，那确实就是分开的，比方说你是老人家就老人家一个地方，然后你可能是残障人士他可能分门别类，所以就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这部电影一开头我对他那个养老院的镜头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光会这么亮，就是有这么强的阳光。因为现实这种私人的养老院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阳光的，因为他们可能旁边都是很多大楼挡住的，他们是在小矮楼里面，因为他们这样的租便宜嘛，所以其实白日之下的阳光真的比现实中这些养老院的阳光要强得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说那些老人班啊，因为他们缺少那个照顾嘛，很多老人家可能就一躺就躺一天半天的，也没有人没有护工帮他们翻身，所以他们身上那些老人斑啊斑点皮肤病会比正常的老人他们会多的，这也是他很写实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人手不足。
我问一个问题，就像电影最后他们即使养老院被关掉之后，他们会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去，是不是其实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觉得完全不会好啊，甚至会更糟糕啊，因为其他养老院一定会挤兑嘛。
对，因为资源太紧缺了，他们有可能暂时公共的机构会给他们比方说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会请他们的家人啊或其他的机构让他们就把人领走了，就他们还是会慢慢的被分流回来这个私人的市场。
但是像香港的比如像卫生署这种地方，他没有改进措施，比方说我降低门槛或者是我给这些护工人更多的待遇什么的这样子的东西。
香港政府在对于社会福利这一块他的那个支出是非常谨慎的，香港不是所谓的自由
万恶的资本主义、
对，所以呢就是说认为政府应该什么都不管然后就让这个社会让市场自己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是就像他们这种院舍如果是公立的话都是香港的社会福利署他们那边监管拨款有一些预算，他们每年都会对这个拨款有一些研讨啊什么的，相当于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NGO， 然后他会给到 NGO 一些基金一些钱。当然社会上是有很多声音去批评就是他们给到的资源不够，但实际上就我自己做一个港漂，我工作中刚好有做过一个就是之前疫情中间就是香港的 NGO 面对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然后当时有访问一些相关的人，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即使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比我在内地感受到的我觉得香港的社会服务这块其实还是很好的，就很多公共服务都是由这些 NGO 去提供的。其实在香港大家是会批评就是哎，说香港相信资本主义然后就讨厌社会福利，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社会福利还是比内地好很多。
哦，确实是是，那只是说做得还不够。
对，
我还想补充的就是说其实就是香港的老人家这个照顾问题啊，就很大一部分的话就除了说家庭会承担之外，其实另外的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小琪他妈一样，他不是回中山吗，就是很多香港人或者澳门的朋友他们就会把在他们香港拿到的钱就会拿去在大湾区啊就是广东主要自己再去那边购买这些养老服务，所以这一部分老人家还是过得还 OK 的。但就是说其实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是那些被迫的就需要在本地不好的地方在蜗居，这些老人家你看就是像通博水叔他们就是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院长那个什么张建华说也对嘛，他们也确实是被社会被家庭给遗弃的抛弃的人。
对，我之前有听我香港的五六十岁的一位朋友说其实香港的老人家很多都不愿意去养老院的，如果有的选的话。
就即使在香港养老院的这种福利待遇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是理解政府的职责确实是要有限度的嘛，他不可能所什么东西都管，他确实需要市场来介入的，但是商业的进来之后他的资质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就是有大量的很差的那些还留在市面上，这是一个就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了。
嗯，而且就像通博水叔这样子四肢健全能走能跳的就是这样一些老人家他们在香港的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轮候里面他们的排名肯定是不会靠前的。
哦，还有这个问题哦。
对，因为肯定会优先比方说什么长期病啊什么心脏病啊这一类的老人家，他们肯定会优先会去把这些资源给到他们。
哦，虽然也老了，但是老人之间福利待遇也是优先照顾更需要照顾的人，对吧？
所以他们反而会出现在这种比较低端的老人院里边，
私人机构。
是的。
我再问一个细节问题，在申报这种老人院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优先级吗？就比方说是不是最高级的可以去那种政府官方的，然后差一点的只能选择私人的，然后什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然后再往下递减这样子的。
对对对，可能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的收入情况，比方说你家里接了一个人然后你是没有收入的，它的优先级可以往前靠，然后你岁数越大当然也会往前靠。
但是官方的它其实也是按照身体情况吗？还是有别的因素吗？
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黑箱，就是 case by case， 然后它也不会说明文告诉你规则。
对啊，公式的说的是七到八年嘛，但是实际上不等十五年是轮不到的嘛。
对，
片子里面也说了。
是的，就像那个议员说的，就是这是真实的情况。
这个我们刚刚聊了一下关于这个社工福利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嘛，然后就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片子也可以聊一下的，就是作为一个香港本土电影，威猛是不是有很多这种跟香港非常地标、有非常本地的化的一些地方，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出现？
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他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的，就是他是在香港的红磡这个地区，就是香港九龙区这样子，比较基层的一个地方。然后，但是他也是交通很方便，香港的就是从北到南新界九龙。 种港岛啊，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中间点的地方，就是它交通很方便，然后就是它有那些非常老的老的房子，假如你现在去红磡，就上面就满满的都是这种就是私人的养老院的这些就是机构在那边运营。当然这有很多的香港电影都在这里拍了，因为当然这里非常的老，楼也不高什么的，它拍摄的地方就会让你展示到就是说其实香港的社会景象啊，画面不是说啊都是像中环那样特别漂亮，但是也不会说在很惨很惨的像深水埗那样就是一个非常破落的地区，它就是中产地区跟一个基层地区的一个交叉带，它就是一个不同收入的群体就会杂居的一个地方，
社会阶层比较复杂。
对对，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比较贫困的区，也不是一个典型的比较发达的区，
它是一个杂糅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看那些楼都比较低，
类似于静安区嘛，有非常繁华的地方，也有之前闸北区的地方啊。对，
我感觉听起来很像很多一线城市里面的城中村那种感觉。
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对
对，说完这个，我们就来到了我个人非常有情怀的部分啊。哎呀，这个香港记者这个部分，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么个情怀啊，我的
太有情怀，太有情怀了。对，我觉得本片因为其实重点它是以新闻工作者为主线的，也对这个香港的新闻记者的一些价值观也好，工作状态的呈现，所以然后我们这次请到徐文老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也是希望他能聊聊关于本片对于香港记者的一些呈现吧。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观众，其实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调查记者长什么样子了，徐文老师就想听他聊聊，就是您看完之后对于本片对于记者的像呈现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先说一下，因为你刚刚你们说到提到这个香港记者你们都有情怀，我在香港的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觉得我确实是见到了一些我理想中的媒体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可能是我的老师，有那种情怀。而且当时的在香港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报道大中华区的一个事情。说到这个片子，就你们刚刚说比较难得的一点是针对一些体制的问题做了揭发，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它就是一个主角原型包括事件原型是新闻事件，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新闻就是一个社会公器嘛，如果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话，那肯定就最后就不是会针对一个人，而是要去讲背后的制度。然后这个电影我到现在印象都最深刻的一个就是那个记者他对他实习生的态度，就正常来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女主角她很好，是一个心很热的人，就很有正义感的人，但同时为什么她对他的实习生讲话呀也不是很客气。然后我其实当时我在现场是有问导演这个问题的，然后导演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完全展示了所有的记者原型啊，但是他会觉得他和一些新闻工作者沟通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尝试压抑心中的一些正义啊，不想自己受伤害，然后就会将刀对向身边的人，所以这可能是导演他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徐文老师对自己的晚辈会这样吗？
我不会、啊、我还是晚辈呢。
啊，好的，那你被这样对待过吗？
我今天已经回答了徐文老师。
不要这样好坏。本片还是比较有一些戏剧化的一些呈现吧。
嗯，然后我在想说，他说因为他跟一些新闻工作者沟通，发现他们都尝试压抑心中的正义，为什么？就是其实现在在香港做记者做媒体并不是一个非常受到尊重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这样觉得。
哦，这样吗？
嗯，通常大家知道你做记者的话，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呀你真的是为爱发电。
不是很受尊重是因为他们挣的不多，还是因为他们这个职业在香港就觉得这个落下层，还是怎么回事？
挣的不多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的。而且这几年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侦查组存在，但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凋零了。我刚好之前参加了一个讲座，当时那个香港中大就是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就在说，因为香港人也不怎么看新闻，其实在香港是没有那种深度报道的，都是即时的那种新闻比较多。然后他说发现了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以前的街上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讲在讨论一些事情，然后现在街上是没人讲，就现在大家都不看新闻了。
有一些近十年的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说，就是香港人越读报纸新闻的习惯就是逐渐从这个纸媒转移到网媒，就是网络的媒体。
那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
啊。对对对，其实深度报道他们像电影里面所说的花钱又多，然后没什么广告收益啊，或者没什么利益的话，就
对他们最先砍的一定是深度报道部这种。而且其实在香港一直以来就是观众的阅读习惯啊，他们就没有这种阅读非常长篇和深度。我觉得其实在内地还是有蛮多的媒体在做这样的报道的，就是特稿专题，虽然当然就跟以前那种调查记者的那种特稿也不同了，但至少他们就是内地是有很多读者是去会看这种 种长篇的东西的。然后在香港，其实香港零一有那个深度报道组了，然后还有这个侦查组，但实际上读者也很少。之前香港零一还有那个报纸，但好像现在那个报纸部门也没有了，
对，已经停止印刷了。
对，而且就我自己，其实我在内地也做过记者啊，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刚刚说到那个尊重阶层下滑的那种感觉会有，
就是在内地记者还更受尊重一点是吗？
就是会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职业。那可能在香港刚入行的记者，他的薪资可能比洗碗工还要低
哦，
这也是很多记者他们会转型的原因，包括这个片的原型女主啊，她现在也去做公关了嘛，
听老板的话。
对
记者总的过得比较惨，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调查记者本身在香港其实也是慢慢的就少了嘛，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能播的部分吗？
香港也没有什么调查记者啊，就以前那可能当然如果是跟内地对比的话，那当然还是比较丰富多元的，那以前有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提的媒体
香港的媒体主要是分这个泛蓝派和泛黄派，泛蓝是建制派，建制派就是就我们喜欢的那一波，
对
对，然后另一波我就不介绍了，对吧？就明白那就另一波什么意思了，对，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国安法之后确实会有很多变化。
对，从立场上来分，就是会分蓝和黄。然后那个香港零一呢，就是这个片的原型的那个媒体呢，就是泛蓝阵营。
他就是说自己是一个居中取向。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啊。
他的那个记者组跟他的评论组是分开，就是他写社会评论的一组跟他的采访新闻事件的是两组人。那他。大家的立场跟取向的当然就不一样了，
就一线的记者可能会更加偏民众一点，就是上面的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啊、
对，因为他们一线很多记者还是香港本地人嘛，然后侦查组一直是他们比较有口碑的一个组，
所以香港零一他本身的侦查组确实也是比较有名的，对吧？
对，他之前做过一些报道，比如说香港的沙中线，就是香港一个地铁是有一些丑闻，当时也是一些建筑的丑闻，对，他们是会去做一些类似于这种调查的，所以有时候会在一些新闻奖项的时候你会可以看到零一侦查组的记者的身影。
他这个香港零一好像也不是一个老媒体，他就是15年的时候新组建的一个媒体。
对对对对对，但他的老板呢俞平海
刚破产了
对，然后他
有大陆背景，
对对对对对，他的大陆背景，之前还有香港经济日报还揭露过他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有犯罪记录呢他之前好像跟明报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媒体它本身是很新的，它是一个网媒，所以它的 SEO 做得非常的好，
就搜索检索的那些东西，
对， 对，就是如果你在香港搜索一些什么香港新闻， Google 上弹出来的就很多都是香港零一的报道，
他在互联网化上是做的比较的先进的。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网媒嘛。
因为我为了准备节目其实也看了香港零一的对整个16年的那个剑桥之家的整个的报道嘛，其实他整个排版很清晰，分类很明确，然后内容也很丰富，确实阅读起来是蛮舒服的，水平还蛮好的。
对，可能你看的是侦查组的
啊、对，我就是看了这个报道的相关的
哦，这个报道，对对，那这个是他们的优质报道嘛，肯定。我本身是有两个同学在香港零一工作过的，然后当然他们现在都不在那边工作了。
我可以理解为香港目前为止的媒体环境其实是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如以前的，
当然，
而且能够做的话题也少了非常非常多。
对，越来越差了吧，整个媒体环境。
国安法之后是吗？
这个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嘛，就包括我自己的媒体，那以前可能它可以做很多就是内地做不了的一些那种报道，但是现在甚至有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内地媒体它可能会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最近呢想给我们台做一个纪录片，就是讲那个全职儿女的，就是一个社会现象，然后我记得就是内地的一些媒体是有讲这个事情的，但是可能作为一个香港媒体，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就更担心更保守一点。
我感觉也是一些新闻界的一些高层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有点矫枉过正了。
是的，
因为我最近两次去香港，一次是19年，一次是就是今年，特地观察了一下便利店和报摊上面卖的媒体内容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后具体什么区别我不方便在节目里细讲大家自己想像，很不一样。
说到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 我们最近像我一样的内地港漂会有在嘲笑现在香港的新闻，都是在小红书上然后找一些帖子，然后把他们包装一下就变作一个新闻，比如说内地游客打卡香港的麦当劳道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很多新闻是这样的。当然我要说另外一面，就是香港的媒体还是按照西方新闻主义那一套来的，他还是会去讲那新闻最根本目的是要做什么，去按那些原则来的。那现在这个土壤也不太有了。
不是我说啊，这小红书都能当做信源，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就是实在没事干了吧，难道真的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可以报道了吗？就这个问题吗？还有个地方其实想聊的，就是因为这个本片其实是有提到就是媒体对于社会的观察或者报道嘛，包括我们之前提到像什么熔炉也好，或者比方药神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可能相关的主人公做的事情是对实际的社会有推动价值的。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香港从这件事情也好或者其他事情也好，传媒领域对社会的实际影响是会有比较大的吗？还是说其实就报完就两天过后大家谁也不记得就可以就过掉了，就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可能会令到一些人有思考吧。然后我有看到一些我很尊敬的前辈有在讨论，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论和效果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一件事情你拼了那么多全力去做，其实改变很微小，那还要不要去做呢？
因为我刚刚也讲的这个电影香港的票房是很好的，然后很多人都喜欢，实际上这个电影在香港有所谓我们叫社会影响力嘛，就是确实是有增加它的讨论度啊，或者是有改变这个事情的一些走向嘛。
我没有看到哎，你有看到吗威门？
其实这场电影白日之下或者年少日记一样，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映后谈，导演啊编剧啊演员会出来谢票，就是观众他们有机会去说分享一下说他们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观感。有一些场次是被社工或者记者包场的，然后有一些映后的观众也会跟他们说会很感谢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辛苦或者他们的心酸，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没有做错的事，他们也不应该为这个事情而感到内疚。简君智导演他有在也是香港零一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映后谈的分享是有一个中年叔叔这样的观众，然后他分享他其实就是做这一块的护工，养老院的护工的工作，然后他才知道他妻子的这个工作状况。因为老实说这份工作其实非常消耗，就除了你的体力跟你的专业上的消耗，其实更多是你情绪上的消耗，因为每个人总是不爱看生老病死，尤其是病死这些比较难受。他就说就是这部片子让他知道说啊，原来我太太她这一生他的工作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一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他去讲述我终于在今天看懂就是知道了他的工作。因为社工他要求的就是说需要你把这个人你的自己这个人你的精神你的身体投入进这一份工作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难说你下班就 OK 我去拍那个听上海东道跟什么电台，这个很难的，就是这种
就是工作跟生活是很难分开的对吧？
对对，
这不就是记者工作吗？也是
对，也一样，其实是同理的。有一些工作你是需要把你自己的灵魂的一些部分投入进去，其实那种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像我有些朋友他们社工的话，你很难在你下班之后你的工作就完全脱离你，就总有一些紧急情况还是要把你拉回去这个现场。
所以它其实是一定程度上让大家对社工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关心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群观众来说是有一个疗愈的作用，就是精神上的疗愈。我觉得白日之下跟年少日记或者说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本土电影它都有一个这样的社会作用吧。当然它没有解决香港社会的问题了，但是它让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起码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哦，还有人记得也有人记录下来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有没有让大家重新再讨论这个案子？
我觉得完全没有哎，
没有。
而且我觉得去看这部电影的人，首先这部分人就是他本来可能在那个新闻发生的时候他就是会关注这个新闻和讨论这个新闻的人，他并没有触及到其他一些不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哦，我因为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就关注了的那群人，我觉得很少。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了，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是张建华最近是判了是吧，就是故事里面的原型他最近是被判了
3月25号。
对，跟影片是有关系的吗？
没关系，他就是只是他妈妈就是一直坚持要
上
诉。
对,、
哦
对
哦、
我看到的说法是甚至受害者就从来没有跟媒体接触过，就是他妈妈坚持一定要告，从14年就开始告，终于告出来，然后结果应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赔了100多万港币，
134万。这个是和电影 影不同的地方，电影中他不是那个记者有去接触他家人嘛，但是现实生活中女孩的家人并没有跟传媒有接触。
哦，也就是说最后这个社会影响其实跟电影本身也没什么关系，像韩国那种因为熔炉出了个熔炉法案什么样的事儿，并没有发生在香港对吧？
没有。
这个观点其实很有价值，就是确实电影能做的东西就很有限吧。
是，无论是传媒还是电影能做的事儿都非常的有限。
但我想说以前其实还是，因为我听我的前辈说，以前比如说他们香港电台做了一个铿锵集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他们可能第二天受访者就收到了几百万的捐款，就会有这种影响力以前，但现在可能没了，
就是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但我们刚刚聊那么多，其实2016年这个报道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揭露更多真相的报道，其实在第一个出来之前会有不断的内部人员，包括我们会提到那个罗姑娘，就是本片里边那个叫何姑娘的那个所谓吹哨者，包括一系列周边那个敬老院的那些邻居都会一点点给这个记者去更多的爆料，让这个案子更加清晰，让内容更加多。无论怎么样，媒体记者本身去做深度报道的行为是能帮助一个事情被更多的说明白或者更讨论的，这本身这个价值我们一定要认可，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有的，所以也是为什么这种报道会变得非常的珍贵，这确实是媒体记者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看见的价值吧。
嗯，看见价值非常重要。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这次就不光聊这个电影吧，其实前半段聊了很多电影的东西，其实后半段聊了很多香港的传媒的渗透现状，以及整个电影在香港的影响力。我们非常正常的发现就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它仍然很重要，但是仍很重要。就像很多的播客节目虽然不挣钱也不做微商，但是还是尽量再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其实有很多电影是有这样的功能性的啊，不只为了票房，对，所以我是觉得有这样的电影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能够在中国大陆能看到一部关于调查记者有关的、关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有关的作品，也是非常难得的。就聊到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看电影，我知道有一批人就这样子的啊，先听再看了，就是真的买票去看看这个电影来支持一下。然后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麦老师，对吧？跟我一块儿来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感谢 Wyman 和我徐文老师，然后来给我们提供了香港的很多视角，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珍贵，然后也是感谢大家来听我们到现在，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做后续的讨论，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赛场通道 After 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同时呢再给我们的周边产品打一个广告，就是我们赛场通道跟独立艺术家萨比西抗体推出了联名的沙丘主题的周边，是一款银色的斜挎包以及一款有金色流沙的小夜灯，大家可以点进我的 show notes 查看产品的图片和购买链接。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我和赛场通道这边都可以啊，这个订阅、点赞、评论、就转发，希望让这个节目更多被大家听到。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We'll meet again.